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你收听青春凉伴，这里是一档线上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共读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的《工作的意义》这本书啊。
对，这本书可以说是又爱又不能说恨
啊，
只能说是扎心。就喜欢读这本书，但是呢，读到有一些章节的时候就感觉太难了。
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哎，我曾经没有在电台服侍，尤其是以前你提到的自己做业务的经历啊，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如果那个时候读到这本书会不会更好一点？
可能会这样，就是会觉得啊，很有那个动力去改变，是吗？但是现在就感觉是到了一个瓶颈期，就是哎，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呢，曾经努力去对付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其实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的聊了偶像这两个字，那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当然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但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之所以在这里提出偶像这个概念呢，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回到他前面所说的，让我们看清楚工作实际被造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找到了一个偶像，或者说工作本身成为了我们的偶像，那么不管我们对工作抱有多大的期待，又或者说上帝起初设立工作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有多么美好的心意，它本身也还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不好的影响的。
是，重申一下我们要读的现在是第八章。
对对对，
工作暴露出偶像。就上一期我们就侃侃而谈吗谈了好多关于偶像的
对
这些话题或者说点吧。
是，
那回到这本书里面讲到的这个关于偶像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不单是在工作上了，当然我们回想我们在读这本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工作就是我们的生活嘛，因为它占我们生命的这个时间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其实工作即生活，说工作暴露出偶像呢，其实也是在我们整一个的生活里面，也是让我们去对照了这些关于偶像的一些场景啊。
对对对，其实上一次呢，我们虽然聊的偶像，但是对偶像这个词，我们没有更多的去分析它。我相信大多数人呢，在没有接触基督信仰之前，我们对偶像的定义或者理解呢，就是那些明星。对吧，尤其年轻人来说，
对
啊，非常喜欢某一位明星，然后说他是我的偶像。然后那其实背后代表着什么呢？就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我们在第八章里边我们继续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去思考偶像这个定义的时候，意味着说他无时无刻在牵动着你的心。那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在网上吃瓜，或者说去看一些有关于明星的热门的话题，那你就可以想象它本身也是一种牵动你的心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呢，这种呢可能偏向一种娱乐化，大家就觉得哎，这个人的新闻我也了解一下，那个人的趣事我也了解一下。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隐性的偶像。这些隐性的偶像是不自然的就会控制你的。比如说其实在今天这一章里边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举到出埃及记那里嘛，出埃及记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嘛。什么叫有别的神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向任何被造之物跪拜，热爱他，服侍他，在他里面寻找意义，甚至超过对上帝的追求，那么我们就是崇拜别神或者是假神。而且呢他说我们可以把偶像接到心里的，就是不是只停留在那个表面的行为上的。
对， 不只是行为或者说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个物体。
对对对，所以他就说做偶像不一定是外在行为，也可能是存在于你的灵性或者是心理的层面。这意味着我们幻想或者相信其他事物可以提供只有真神才能带给我们的控制力、安全感、重要性、满足感和美善。这意味着视美好事物为终极追求。这让我想到什么呢？今天我们大家说到工作的时候又爱又恨
啊，
爱的是工作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程度上经济的回报，但是恨的是呢，我们常常又觉得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不能得到匹配的经济回报。
嗯，
你想想这两个点呢，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是一体。
嗯，
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追求回报的时候，意味着我需要那个金钱能够满足我具体的某些欲望。
嗯，
我想买车，我想买房，我想享受更好更优越的物质的生活，我想获得别人的尊重。那么当我抱怨工作不能带来匹配的回报的时候，意味着说你不能实现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欲望，你不能满足我的那些欲望。
对，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成为了我们的所谓的偶像。
嗯，
那我说说我对偶像的理解，可能是南北差异。
嗯，
北方说的偶像绝大多数是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男团女团青春偶像剧里面的那些偶像。
嗯嗯，对，
甚至我在小的时候
嗯
也很喜欢很多的偶像，然后呢就是那些男团女团
啊，
把它买回来贴在墙上，
是是是，
贴的满墙都是。那个时候觉得，哎，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嗯
嗯，
像他们那样的优秀，
嗯，
对，希望自己是那个样子的，
嗯。
一直到后来慢慢长大之后，来到了南方，
嗯，
再听到偶像的时候，原来是说是拜，就是那些佛啊，或者是拜一些假神。
嗯嗯 嗯，
那个被称之为偶像。那我在看这一章节的时候说，哎，嗯，有可能我们心里面会把这个工作
嗯
就会当成偶像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其实是不能理解的
啊。
对，就是刚才你说到的，不一定是外在行为，
嗯，
可能存在于灵性和心理层面的。
是，
但是往往我觉得这种偶像如果存在于灵性和心理层面的，它就会从外在表现出来。
嗯，
比如说绝大多数的时间，或者是嗯全心全力的投入到工作中，
嗯，
投入到爱情中，
嗯，
投入到家庭中，
嗯，
或者是投入到某一个方面自己喜欢的爱好上面。
嗯，
那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因为内在的问题影射出外在的行为的。
是，
但是这里面说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不一定是外在行为，
嗯，
我就很难理解了。
嗯，
他能不能有这样的反推呢？
冰燕怎么看？
其实他后面有说到了，他说意味着幻想或相信其他事物可以提供只有真神才能带给我们的控制力等等，这些刚才你读过了。
嗯，
就是可能我们不是从外在到里面，而是从里面到外在，就是我里面渴望然后才带来外在的行为嘛。比如说我渴望得到某个人的认可，所以我就去做一些让他喜欢的事情，
嗯，
让他认可的事情，那就是从我们里面的渴望开始的。就是后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举了马丁·路德的一个理解啊，
嗯嗯，
他说马丁·路德将拜偶像定义为在被造物中寻找只有上帝才能赋予的东西。那其实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物质的满足都已经看得见的了，
嗯嗯，
还有一些就是看不见的了，我们渴望从这些看得见的东西里面去获得一些本来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的满足。
对 对，
就比如这个平安啊，安全感啊，这个满足感啊等等。
嗯，
这其实就是内在的东西。
我试图从两个方面来回应一下刚刚赵云提的这个疑惑哈。
嗯，
第一个方面是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嗯，偶像崇拜是什么意思？不是偶像超过神，而是偶像成为神。
嗯，
就是你把偶像神化了啊，他是那个神。 也就是相当于就是回应到刚刚提到的说，我们从被造物中，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所接受的教导就是除了神以外都是被造物、
嗯、
对吧，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但凡我所期待的任何一个事物它已经到达了神的那个高度，
嗯，
那么它可能就是我视之为神了。但是我们通常用偶像来形容它，就是因为圣经的定义是你不能拜别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拜别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一个事物或者某种追求，就是内心的期待，今天很多人说我爱钱嘛，
嗯哼，
那他是不是拜钱呢？
是吧，
我觉得未必是
拜钱带给我们的满足感，
对，就是拜这个世界所传递给我们的价值观、
嗯、
因为这个世界传递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你钱越多你越幸福，
而且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想要的东西，
希望，对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话又说回来，为什么我说大家现在其实不是拜钱的、
嗯、哼，
是因为假如说你今天赚的是非洲某一个偏远的小国家，比如说津巴布韦
啊，
你每个月赚的薪水是津巴布韦币，你会觉得有很大的满足吗？没有的，那也是钱呢，你不能说它不是钱呢。如果等额的你赚10000块的津巴布韦币跟换成10000块的人民币，你马上那个差距就拉开了，对吧，因为那个汇率就让你发现，哎，我这笔钱10000块钱我可以换很多东西了。那再换一下，换成美元怎么样，换成欧元怎么样，
那就追求的是一种价值感嘛？
对，就是是这个世界带给我的价值感、嗯、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断的灌输给我你要拥有更多，
嗯哼，
然后只有你拥有更多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享受更多，而你享受更多的时候你的自我价值才能得到满足，这是其中一个逻辑来解释这个问题。
嗯，
第二个逻辑呢，我们要知道拜神跟拜偶像呢，有的时候可能只有目标的区别而已
啊、哦，
行为上或者没有区别，外在的表现可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在教会里可以看到一个在工作上尽心尽力的人，
嗯，
他凡是待人友善，他尽力的完成自己手中所做的，
嗯哼，
大概率情况下如果这个人是在教会中，你会称赞他是一个爱主的人，因为他工作的时候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的。但是如果你在一个非信徒的群体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你第一时间的反应，这是一个工作狂啊。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圣经也要求你要在工作当中尽心尽力的。
嗯，
因为圣经说你要凡事像为主做的，那你为主做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为主做的不是更要尽心尽力吗？
嗯，
那可能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像一个工作狂一样，比如说举个例子，圣经当中的保罗一样，
嗯，
为了宣教跑那么多趟，而且还自己支搭帐篷，那你如果你抛开这个信仰内核来说，他不就是一个工作狂吗？
嗯，对，
对吧？所以为什么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不一定是在外在行为，
嗯，
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通过外在行为去判断这个人内心是不是敬虔的。
嗯，
但是内心如果灵性层面有这样的偶像存在了，一定会从外在行为体现出来，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是他会在外在行为上体现，但是呢他说的不一定的意思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是有迷惑性的，某种程度上一个真正意义上在工作当中为神而做的人，有可能跟一个把工作当成偶像的人外在表现上是类似的。
嗯哼，
那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呢？
不是平衡，为什么这一期我们要聊工作显出偶像，就是我们自己要深挖我为什么而工作，
嗯，
而不是要去平衡。因为当我们明白我需要工作以及我在工作当中要做什么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能够放下在工作当中我渴望得到的偶像崇拜获得的满足。
对，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去发现我们心里那个目的吧。其实我刚刚想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可能这个人他看起来也是对神很虔诚，但是不是有句话说就是你把神也当作偶像了，就是你渴望通过敬拜神去获取一些东西，但实际上你敬拜的不是神，而是你想获取的那个东西。
对对，那个不是以神为中心的，
嗯，
或者说以他为核心，
而是 以他自己的欲望为中心的，
对，甚至叫唯一， 因为在后面提摩太感恩牧师他就说什么呢，他说要强调的是上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拜他就会拜别的神，两者之间并没有留下中间道路可以解救我们。就是耶稣说了嘛，你要么爱神你要么爱马门，就是没有中间道路，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今天选择爱神明天选择爱马门，或者说我既爱神又爱马门，就是在神那里是没有这个选项的。除非我们完全爱神，否则我们就是爱马门，就是拜偶像。
对，总会被一种东西充满。
对，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决赵云刚刚的那个点呢、啊？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啊，
正好有聊到相关的内容。他说啊，如果要是不去全身心的投入工作，我想神应该也不会喜悦吧？
嗯，
那你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怎么去很好的平衡你与神的关系，你与工作的关系、
嗯、
甚至你与家庭之间的这个关系。
嗯，
他会觉得如果我只是把神放在首位的话，没有去尽心的投入到我应该做的事情上，
嗯，
这也是一种躺平或者摆烂的一个状态。
嗯嗯嗯嗯，我理解。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讨论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叫投入其中。
对，做工作的时候，做事的时候全身心投入，下班的时候那就全身心下班。确实，就像李诺刚刚说到的，什么叫做全身心的投入，你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上面，你定义为全身心投入呢，还是说你觉得我对他尽心尽责，我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呢？
嗯，
我是这么理解的。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工作，就是你下了班以后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休息。
嗯，
你依然要去处理。
我现在就从事这样的工作。
全职太太。
对啊，没有上下班，
没有休息时间。
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是工作的时候就全身心投入，下班的时候就全身心下班呢，我就拿这个做妈妈来讲哈，那我有处理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也有处理我跟神关系的时候。
嗯，
也许我在读经的时候孩子就叫我了。
嗯
啊、那我是先读完经再去理孩子吗？那当然我要看这个事情，比如说孩子他只是无理取闹、
嗯、
还是说妈妈我只是想叫一下你，还是说他真的是很需要我，比如说他梦中惊醒需要妈妈安慰一下。
嗯，
那我觉得这个都不冲突，我可以去抱抱他再回来读经，那我带给他的可以是作为妈妈的爱，也可以说是孩子你不要怕，天父爸爸在你身边，当然这是很理想的状态了。
嗯，
我累了可能也会表现不出来。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是否全身心投入跟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时候的这个目的心态状态都是有关系的。
对，这个大概不是一件特别容易能够三言两语讲清楚的一个事儿。但是我个人仍然是这样觉得，比如说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份工作里边，尤其是现在大多数的以互联网为主的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底下、
嗯、
大家似乎都是24小时全时间待命的。
嗯，
那么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在这份工作当中所投入的精力或者说时间，确实有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一种过量的啊，甚至这种过量呢，就像我们惯常所理解的，会影响到我跟神建立关系吗？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所谓的平衡的智慧。
嗯，
但是我记得我上一次呢，我在跟大家分享关于偶像的这个定义和概念的时候，我也特别的讲，什么叫超然的地位？这个超然的地位就是无论你在做什么，你都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地位的所在。
嗯，
我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我们能不能把呼吸跟吃饭跟睡觉跟行走跟工作跟其他任何的事情分开来做？
有意思， 就你不能拿呼吸跟工作什么来对比。
对，
因为它是必须的，
是
你是必须工作的时候也要呼吸，睡觉的时候也要呼吸。
对，我又不能说我为了呼吸我什么都不做
有意思。
我又不能说我为了工作我连呼吸都不呼吸了，
这个好像不能等同。因为呼吸它本来就是一个自主神经去工作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叫归回的信仰？因为我们爱神也应该是自主系统生成的。我们今天之所以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感到痛苦，是因为罪污染了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不再主动的汲取神的爱，我们不再主动的靠近神了，
所以我们的灵性有死了这个说法。
对，但是神本来造人的时候，人是自然的畅通的保持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条成圣之路那么难走就是这个原因。
哎，我觉得
这就是本来我们不情愿的事情。
是，我觉得李诺这个比喻一下子让我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容易理解了。对，之前会觉得确实你说其他事情不干那不是神的心意，你说投入太多那也不是神的心意，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那现在我明白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使得我们的灵性生命死掉了，但是神想要救活他，并且他的心意是让我们不断的去让他活过来，但是在我们的本性里面还是会不断的堕落。
是，
对，
是我，所以我才想说，我很认可，并且，我非常鼓励很多弟兄姐妹在这方面的思考，就是说我怎么平衡我的工作，平衡我的信仰，平衡我的家庭，这种的期待或者说这种思考是很好的。但是请注意，这种思考仍然只是停留在我人为可控的角度上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你想，如果我们说主权在神的话，那就相当于不是由我自己来掌控的。我举个例子，我们过去举过约瑟的故事的例子。那么他在埃及做仆人的时候，尤其去波提乏家里边去做管家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他的主母勾引他。那个时候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怎么能做这大恶，怎么能做这恶事得罪我的神呢？请注意，他的参考标准，他的价值观是是否得罪神。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在工作当中主导我们是否努力工作的，往往是工作当中带给我的奖赏或惩罚，而不是我怎样看重神的心意如何。
还有就是我是不是舒服了，我是不是受委屈了，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了。其实这个自我越来越觉得它是一个最难对付的东西。
是，所以今天这个标题才叫做工作暴露显露出偶像。就是说并没有说工作就是偶像，而是说它显露出我们内心的偶像崇拜。我们最终真正看重的是什么？有可能我们看重的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敬虔生活，但是未必是完全的是以神的喜悦为主的信仰的生活。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必须承认，在教会里边常常被人认可的就是在教会里德高望重，在社会上地位斐然的人。这是现在的教会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我们往往非常羡慕，并且常常渴望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经验，说你是怎么能够做到在信仰上和在事业上能够达到如此的平衡的。
就是既被教会的弟兄姐妹认可，又被社会上的人认可，都不丢脸。
是啊，所以就双方都长面子
啊。对，还用一句更属灵的话说，就是都有见证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想想，真的确实挺危险的。其实
是，
这是一个试探和诱惑。说实话，刚刚开始在信仰上有追求，就是有认识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是这么渴望的呀。我工作上要有成就，这样别人就会看我啊，这个人信主，他过得很好。就是他的神是祝福他的。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会觉得我在属灵上要有追求，那弟兄姐妹们也认可，或者说我也给他们做榜样。 但是现在看来其实这些都是偶像。
或者我不能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光景不一样，就是我不是批判有这样子呈现的这样子的弟兄
姐妹，我说我当时的这些想法对我来讲是
对，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的心态，这个最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关于这个工作也好跟其他的内容的平衡，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提到路德的观点，他说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能体会上帝已在基督里完全接纳我们，而是用其他方式证明自己，我们就犯了拜偶像之罪。他说世人可能会通过获取权力或者是体验欢愉获得满足，而信徒则仰赖美德奉献或事工来获得眷顾恩典与慈爱，但是其实内在动机都是相同的。两者都是把心交给了假神，你看他最终的焦点还是那个结果，
对，
我获得了什么结果的问题，
对，
而不是把神自己看为那个最重要的。
我觉得每一天在反省内在的这个动机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反省内在动机，不去深挖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欲望的话，就很容易建立自己的偶像。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问题呢，你要真的要讲啊，我们可以讲得更细一点。举个例子来说，大概从80后开始，这一代人接下来90后，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买房子
啊，
尤其是进城打工之后啊，就用了进城打工这个名字，就是到城市发展之后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叫买房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要买房子？你们曾经有过买房子的愿望吗？
我没有。
赵云呢？
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因为是在北京嘛，我是在北京上大学，很希望能够在北京买房。对，那个时候有提过，跟家里有提过想要有一套北京的房子。
那我采访一下，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想要买一套房子？
我没有想过在其他地方买房子，
就是在北京买，
就是在北京买。
为什么？
其实内心就会觉得，哎，首先这个地位，
这是
政治地位，
这是首都啊，
对，它有一个政治地位。首先就首都嘛。然后其次就是所有的非常优秀的资源，
都
是
在
北京，
对，是，
就想在这儿也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就想在那里。当然这个是在我信主之前的时候，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个想法。现在就更没有这些想法了。
明白。
对，
白，
本来就是寄居的，那就其实不需要房子的。
理解理解。
租就可以了。
对，其实我自己来说，我一直以来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因为发现自己可能买不起。那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说要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找很多的理由。赵云刚刚提到的是一个方面，比如说这里有很多的资源呢、或者说这个城市它本身的这个行政地位比较高啊等等的，这个是我们的表层的理由嘛，对不对？那么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人家问起来，哎，赵云买房了没有啊？买了，在哪儿呢？在北京呢。哎呦，这个听起来就可能现场就会哇，厉害厉害厉害。这是再往下深挖一点。然后呢，我们就想说最终我们有这一套房子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要留在一个地方，你留在那儿就行了。无论是租房也好，买房也好，还是其他的，
都是可以的。
对，都是可以的，
彰显自己的价值。虚荣，
证明自己的价值。
对，其实证明自己的价值
就是那有一套房，就是那很多地方都有房。但是那个房子，那个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大概率不会有人说我想买一套房，但是这个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无所谓，应该很少有这样的人，除非是那些已经超额购买房子的人。对不对？我们都会认为那个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为什么要写名字？为什么要署名呢？
属于我的
那个署名权就是一个自我崇拜。对不对？
对，
前面我们提到巴别塔的这个例子，巴别塔当时是什么？我们盖一座通天的塔，这样子的我们的名就广传天下。 所以我们最终总是要想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某个地方，其实就是自我崇拜。那我为什么提到买房这件事儿？因为很多人说自己努力工作是为了买房。
嗯，
所以表面上看我们努力工作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最终回头来看，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再是早期那个集体主义的时候了。因为集体主义的时候，大家的荣誉感比较重，就是说你在某个工厂里边你兢兢业业工作了多少年，你是这个厂的优秀员工，对吧，荣誉标兵，这些名词这些 title 是在那个时代让人感到荣誉的。
嗯，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尤其市场经济主导的时代呢，是我个体哦，这个车是我的，上面有我的名字，
对，
那个房是我的，上面有我的名字。
嗯，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名字遍布全球。你发现很有意思的，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现在就成了自己
的名字
遍满全地。
你看是不是就像当初撒旦诱惑夏娃的时候说你们也可以像神一样。
嗯
嗯，
我们现在的逻辑是让我的名字遍满全地。
嗯，
人的生养众多变成了我，哎，你看我的名字越多是不是像我生养众多一样。是自我的这种膨胀和崇拜。
嗯，
所以为什么说工作可能会显露暴露出我们的偶像，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工作最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这个
目标。
对
对，这是一个非常隐藏极深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不断的在重回到伊甸园里，因为那个是一切的源头。
嗯，
那个是一切的源头，而且我们也不会认为那个已经过时了，说啊那个多少年前几千年前的事儿跟我们早没关系，不是的，它仍然在我们的里面，仍然是在不断的发酵。因为那个发酵的意思不是说更新迭代，而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叠加。
嗯哼，
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差不多，暂时聊到这里。因为我觉得偶像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复杂，甚至我想可能尤其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哎呀我们都是拜神的不拜偶像的。
其实越读这本书我们越聊，其实我心里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思考，特别是信主之后，你就会越发现，当然不是说信主之后我心里才有偶像，而是越信主你就越发现自己心里的偶
像
究竟在哪里。
对对对对，
究竟是怎么样去作祟的。
是，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到这里，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来信和我们交流你收听节目的想法。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
也可以透过邮箱凉拌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写邮件的话呢可以写长一点没关系啊。
嗯，
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留言与我们实时互动。
好，今天我们暂时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样的内容来提醒我们，启示我们，我们的心中仍存留有偶像的影子。很多的时候我们自以为义，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觉得自己过着敬虔的生活，我们就完全属于你，但我们殊不知我们的内心常常也隐藏着自己的私欲，那些属世的那些的想法和追求。主啊，我们谢谢你全然的接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圣灵不断地来提醒我们，来使我们内在有更多的省察，看见自己里面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一切的事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一起团契这个时候，在我们一起共读这本书的时候，在我们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不断地来炼净我们，使我们逐渐一步一步地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使我们能够真正地完全以我们的神为我们一生的喜乐。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主内的家人。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